在第四章开始呢，每次先知书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上帝的恩典会因为刑罚的完成在临到，刑罚完成造成悔改啊，这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啊。那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就讲到末后的日子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末后的日子呢，啊，我从第一节读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锡安山，会坚立，会坚固，不会再被倾倒了，不会再被上帝踩了，然后就化掉了。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这当然好像不会过于万岭嘛，锡安山海拔多少公尺啊？跟阳明山差不多吧。那比它高的山真才是万岭了，一万个山都比它高。这里当然是属灵的意思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哎，虽然它高，却又很低，所以可以流过来，像水一样的流过来啊。怎么会锡安山这么邪恶？怎么会锡安山耶路撒冷这么邪恶？怎么会又变成被高举了？因为它重新成为耶和华的殿了。第二节有许多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地方再一次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仅再一次被传讲不谬讲，而且被人遵行，被人明白。第三节，他必在许多国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远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哈，第四章第一节跟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开始的话非常像哈。那么在第三节这里的也是一样，就是上帝不仅是管教了以色列，而且重建以色列，而且在以色列被重建的时候，万民呢也会受到审判。以色列被审判被管教，万民也被审判被管教，远方近方的强盛的国也会断定是非。那这里说神会审判，也就是说神会公平的刑罚各国，但是也是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会慈爱的恩待各国，神的审判和神的慈爱都会公平的临到各个国家。那么刀会打成犁头，刀不再杀人了，来耕田；枪打成镰刀，镰枪不攻击人，来收割了。大家不学习战事了，是和平的状况。这个第四节啊，坐在葡萄树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是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五节所罗门作王的时候的情形。所罗门是和平的君，这个就是一种安息，没有人惊吓，我们不必怕，不必担心，不必紧张。神亲口说的，这不但是先知说的，神亲口说的，上帝要把这样的福气赐给他的儿女。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不要再像其他万民一样奉自己的神而行，我们要永永远远的信靠我们的上帝。好，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好，耶和华要作王了，当耶和华作王的时候呢，他会聚集谁？这里又像是十字架道理，又像福音的道理，又像历世历代上帝做事的一个情形。上帝聚集谁重新到他那里来？瘸腿的，那么被赶散的。他这里讲瘸腿的，其实还有地方瞎眼的、瘸腿的，就是最烂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感恩啊，信靠上帝人都最烂的。我不是在骂你们，而是神对我们的拣选。凡是自以为是的人都不会想信耶稣，我哪里有罪，我很好，人定胜天。当我们在圣灵光照下看到自己的弱小，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自己的贫穷，看到自己的愚笨的时候， 那我们就愿意去归向他。那意思就是这样，十字架的道理、阴性正义的道理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自己真的没有良善不好，那我们的成长也应该这样，越是觉得自己有缺乏不好，我们就越归向上帝。那就历史来讲，以色列人能够在攻击中最后活下去是哪一些呢？跟这世界上每次战争能活下去的人一样，都最差的，因为好的被杀掉了，都是战士啊官员都被杀掉，到最后老弱妇孺杀了还要浪费子弹算了，被掳了，被掳去，最穷最可怜的那一群。哎呀，那这最穷最可怜也就象征说在灵性上面会觉得谦卑的人，灵里贫穷愿意信靠上帝的人。那么这里当然也有一个意思，在圣经里常讲这些最穷最可怜的，我们这些世上世人看为渣子的这些人，信靠上帝就有那种死里复活、枯骨重生、枯木重生的那种经验啊！重新被以前被掳了到远方，神再把他们聚集起来哈，那么变成强盛的治理他们啊。那么这些全耶路撒冷会再一次的更新，这也都希望神怜悯我们每个人，更新我们啊，让我们不强、不骄傲、不自大，但是神使我们真的是强大了，有最温柔谦卑的强大，而不是凶狠的那种强大。好，第四章的第九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了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取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啊，这当然是讲到说预言说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会亡国哈，就大疼痛。有没有君王？没有君王，因为君王被掳了。有没有谋士？谋士都已经死光了。那么锡安的女子或者锡安的百姓为什么会痛呢？痛到一个好像要生产，生产是最痛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这么痛。为什么？我们是真的要被掳到远方去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很难想象有这句话，圣经有这句话，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要蒙解救。各位，我们在哪里蒙解救？ 你从来不会想我在殡仪馆蒙拯救，对不对？我在太平间蒙拯救，不会嘛，这都死人的地方，我在那里死掉还差不多，我在那里蒙拯救。可是当我们说我们在十字架底下蒙拯救，和我们在巴比伦蒙拯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彻底的绝望了，我们彻底的败坏了，我们彻底的沦亡了，我们彻底的悔改归向上帝，那就彻底的得救。哎呀，救恩不在耶路撒冷，救恩在巴比伦，好奇怪啊。那么救恩无所不在，因为上帝无所不在，救恩在我们有没有愿意接受上帝的一切带领，甚至在这里当上帝惩罚我们的时候，耶利米的书里面信息很多这样的，你们不要怕掳到巴比伦去，你们不要眷恋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这个城神已经不要了，投降吧，去巴比伦，你在那里还可以安居乐业，你顺服这样上帝给你的带领，就是一种信靠的态度，反而可以得到拯救哈，在那里得到能够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因为你已经是等于进到仇敌的手了，已经是在仇敌的管制当中了哈。你看但以理就是这样。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锡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王。刚刚我们讲到耶和华在圣殿里审判，然后马上就出来执行，有的时候那个瞬间啊，包括弥迦书里那个动作快得不得了，我们实在有的时候都不大抓得住，因为上文马上好像跳跃式的甚至飞跃式的到下面一个 不太衔接哈。这个许多民国的民聚集攻击你哈，这个是指以色列哈在巴比伦和巴比伦之前受到其他国家，包括腓力斯啊、亚兰啊、埃及啊、亚述啊，被这些其他的居民，还有摩押比较小一点的摩押、亚门啊，这些人攻击的时候的情形哈。其他的人都在攻击，这点也很像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现在。当然以巴中间纠纷我想都有错，但是以色列现在是四面楚歌，那真的跟圣经里很多时候一样，到处都是他们的敌人，也很现在也跟以前非常像，到处都是敌人，到处都是耶和华派来攻击你的敌人，因为你自己与耶和华为敌。现在以色列也是这样，因为以色列到现在哈，虽然他们也是聪明能干，但他们就是还是不肯信靠耶稣，他们以为他们信靠上帝，其实他们还是抵挡，所以他们仍然是在遭危险。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哈，我们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他们不知道这些攻击以色列的国家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不知道耶和华的计划。耶和华把他们聚集在这里，好像河捆捆到河场一样哈。如果这个河捆是指好的意思，就是说把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特别是那个得救的人后来会回归聚在一起。如果这里像显然好像不太想讲以色列人把河捆聚在一起是指在外邦人聚在一起，那么外邦人聚在一起，这河捆应该就是他们恶贯满盈，到了收割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了，上帝要处置他们了。这个呢就一跳，不是跳到以色列在主前或者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攻下来的情形，这一跳呢也不是跳到过去以色列被围攻的时候，甚至不是今天，这一跳跳到将来了，跳到很遥远现在还没发生的将来，就是有一天啊，这个照圣经上预言，我们照字面来讲哈，就是有一天列国的军队会在耶路撒冷外面包围攻击以色列，那个时候呢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哈。那么当然也有人不这样解释，但是起码经文在这里讲到说神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好像要消灭他们一样。敌人有一天会聚集在一起要攻击以色列，聚集在那个聚集的时候呢，上帝正是要把他们通通都消灭哈。好像在以西结书第39章哈，就是军队聚集在哥格哈，哥格马各聚集在那里，也有人说就是哈米吉多镇的大战。那如果各位你看那个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哈，也是讲到说上帝好像要把不是阿摩斯书最后一章哈，就是在应该是撒加利亚书吧，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一章讲到说那个神会把万国聚在一起，然后呢神要消灭他们哈，把他们通通消灭，撒加利亚书的第14章那里哈。在启示录也讲到说哈米吉多顿把众民聚在一起攻击教会哈。那所以如果是12节是指到上帝预言说万国会聚在一起，他们恶贯满盈的最后一仗就是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的话，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呢也会被消灭。13节就是讲这个踹骨啊，你的脚成为铁啊，有人说这个是指耶路撒冷的被重建，以斯拉尼西米的被重建，但是呢以斯拉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实在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还去攻击其他的国家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指着末世的时候的情形哈。西安会成为非常强的国家，那个打碎其他的，然后让这些这可能在时代主义者说千禧年的时候呢，就让万国的那个珠宝呢献给上帝。我们不用那样来解释将来，是我们解释今天，我们就求主让教会常常在一种 悔改被更新的状况中，悔改更新就让我们强而有力。这强而有力不是我们要把别人打败杀死，肉体上打败杀死，而是我们用上帝的道，用真理